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计划解除前总统拜登政府任命的1000多名官员的职务，并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4项解职决定，其中包括前高级将领米利和名厨安德烈斯。午夜过后，川普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文说，我的总统人事办公室正是积极确认并解除上届政府1000多名总统任命官员的职务，他们和我们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愿景不一致。川普表示，他将解除米利在国家基础设施顾问委员会的职务。米利曾经是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川普曾经指控他和中共当局举行密谈。拜登礼拜一在卸任之前为米利颁布了提前赦免令。川普在贴文中还宣布，安德烈斯被免去总统体育、健身和营养委员会的职务，另外将解除前外交官布莱恩·胡克在威尔逊学者中心的职务，以及前亚特兰大市长凯撒兰斯·博腾斯在总统出口委员会的职务。礼拜一，总统川普宣誓就职当日签署行政命令，将 TikTok 禁令延迟75日。他同时警告说，如果中共试图阻挠达成 TikTok 协议，可能会对中国课征高达100%的关税。美国对于 TikTok 不卖就禁的禁令在礼拜日生效，但 TikTok 很快在川普的命令下恢复营运。一些国会中的对华鹰派就坚持认为，在达成正式的资产脱离协议之前， TikTok 不应该在美国继续营运。截至礼拜二上午， TikTok 已经恢复了服务，但它的应用程式仍然在美国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下架。科技网站 The Verge 报道，到礼拜二上午为止， TikTok 的恢复表明，该应用程式的托管提供商甲骨文及 CDN 合作伙伴 Akamai 正在依赖川普的承诺，亦就是支持 TikTok 的公司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礼拜二，川普第一任期的财政部长努姆钦话俾 CNBC 知，由于中国方面不愿意谈判，他已经暂停收购 TikTok，但非常有兴趣进行投资。川普总统开始新任期之际，礼拜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在全球跨境投资项目中的份额已经飙升到历史最高水平，显示出美国的经济动能强过欧洲和中国。根据《金融时报》对 FDI Markets 上跨境投资数据的分析，2023年10月至2024年11月，在美国的新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占全球所有这类投资的比例达到 14.3%， 而在2023年这一比例是 11.6%。 数据包括的新建项目，亦叫陆地项目，是指由零开始的项目。2023年10月至2024年11月，美国吸引了超过2100个新的外商直接投资陆地项目。这段时期，德国吸引的新项目骤降至470个，比一年前的1100个大幅下降。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只是获得近400个项目，接近历史低位。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希茨表示，美国吸引外资是因为该国是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能源成本较低，以及拜登政府采取的投资激励。而中国的外资流入份额下跌是因为地缘政治，欧洲份额下跌是因为能源价格飙升。礼拜二，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官方表示，最近在双方的换囚交易中，塔利班释放了2名美国人，以换取一名因贩毒和恐怖主义指控而在加州被终身监禁的塔利班人物。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一名官员证实，这一交易是在拜登政府即将卸任时达成的。塔利班释放的2名美国人分别是瑞安·科穆特和威廉·麦肯第三世。美国释放的塔利班囚犯是汉穆罕默德。 科贝特的家人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他已被释放。2021年阿富汗政府垮台时，科贝特和家人一起住在阿富汗。2022年8月他在出差时被塔利班拘留。科贝特的家人星期二在声明中赞扬了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以及卡塔尔政府为确保科贝特获释所提供的帮助。麦肯蒂的家人亦都感谢了川普和拜登政府。阿富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援筹是阿富汗和美国当局之间长期而且富有成效的谈判结果。近日，中国演员王星被骗到泰国，并被转卖到缅甸苗雅迪电诈园区。该事件发酵后，越来越多的网民质疑，久治不绝的缅甸诈骗园区背后存在中共官方势力。日前，中共官媒称，中共缅甸和泰国的官员星期二召开会议，就跟随缅甸的电诈中心达成了共识。据报道，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在昆明召开会议，由来自柬埔寨、中共、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的警方高级官员出席。六国代表一致表示将加强全方位合作，展开专项行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相关犯罪。中缅泰三国高官还召开专门会议，就合作铲除缅甸苗雅迪电诈窝点达成共识。评论人士持板明夫对美国之音说，缅甸苗雅迪电诈园区和中共官方有关，因为苗雅迪的 KK 园区是中共一带一路项目的重点地区，被呃到那里的是中国人，控制他们的犯罪集团亦是中国人带领。中共对民众严密监控，有人在网上批评中共都有警察找上门，但电诈受害人的家属求助就经常被置之不理，很可能一些官方人士亦是电诈利益链上面的。星期二，美国参院财政委员会经过投票批准了新任总统川普对贝森特作为财政部长的提名，为下一步举行全院确认表决铺平了道路。参院财政委员会以16-11的表决结果推进了川普对贝森特的提名，所有共和党人都投票支持这项提名，两名民主党人亦投了赞成票。参院财政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怀登表示，他强烈反对这一提名，并恳请他的民主党同事亦这样做。他重申了民主党人针对贝森特过去未缴纳某些医疗保险税而提出的质疑。在上个礼拜的听证会上，贝森特为他的报税问题进行了辩护，并表示如果法院最终裁定他的解释是错误的，他将留出一笔资金支付额外的税款。礼拜一，参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克拉波再次回击民主党人，称贝森特已经按照标准的现行税法提交了自己的税款，但国税局正在寻求改变对这项有争议法律的解释。礼拜二，以色列最高将领国防军总参谋长哈勒维中将宣布，他将在3月6日辞职，以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南部有关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在2023年1月上任的哈勒维是因10月7日事件辞职的最高级别的以色列官员。哈勒维的原任期是3年。哈勒维在写给以色列国防部长的一封信中表示，他将完成以色列国防军对10月7日哈马斯突袭的调查，并加强以色列国防军对安全挑战的准备。哈勒维辞职前几日，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可能使战争结束，并让剩余的人质获释。负责指挥加沙军事行动的以色列国防军南方司令部司令芬克尔曼少将亦都提出了辞职。美联社报道说，这两名高级将领的辞职可能会增加对10月7日事件进行公开调查的呼声。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调查必须要等到战争结束。 当地时间礼拜二，中共党魁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一次视讯会晤，双方除了互致新年祝福外，仲承诺要进一步深化战略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呢次对话距离美国新任总统川普嘅宣誓就职只系过去咗几个钟头。据中共党媒报道，习近平喺会晤中话，愿与普京一起继续引领中俄关系登高望远。而据俄媒报道，普京称中俄关系建立在友好与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并表示俄中关系不受当前国际政治局势的影响。在川习两人通话之后，中方新闻稿称，两国元首同意建立战略沟通渠道，就共同关切的重大议题保持经常性联系。目前美国新政府官员亦在与俄罗斯官员沟通，希望尽快安排川普和普京通话。美俄官员亦可能在第三国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晤。川普在宣誓就职后向媒体表示，普京应该通过谈判结束乌克兰战争。日前官方消息证实，美国科技企业家拉马斯亚米已经不再担任川普总统的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英万富翁马斯克将独自领导这个新建机构的工作。据美联社报道，礼拜一川普政府的官员在新总统就职几个钟头后证实了这一消息。现年39岁的拉马斯亚米是生物技术企业家，曾经竞选2024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作为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居民，拉马斯亚米已经表示计划明年竞选州长。政府效率部发言人海莉在一份声明中说，维维克拉马斯亚米在帮助我们创建政府效率部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打算无奈后竞选公职。根据我们今日宣布的架构，要求他留在政府的效率部之外。声明补充说，我们非常感谢他在过去两个月里面作出的贡献，并期待他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礼拜二，南韩被弹劾的总统尹锡悦被捕后首次公开露面。他在出庭宪法裁判所的听证会时，否认曾经命令军队强行将议员赶出国会，以阻止他们投票否决上个月的戒严令。据韩联社报道，尹锡悦在当地时间下午出席了弹劾案庭审的第三次听证会。在法庭上，南韩陆军特战司令官郭仲根说，戒严令期间，尹锡悦曾经直接打电话给他，要求他的部队迅速破坏门，将在国会投票的议员拖出来。宪法法院代理院长文广培询问尹锡悦是否下达该命令，尹锡悦回答说他没有这样做。对于出动军队阻拦国会通过解除戒严令的指控，尹锡悦表示国会表决通过议案是不能够阻拦的。文广培问尹锡悦是否被财政部长崔尚木写纸条，要求编制国家紧急立法机构预算，尹锡悦亦给予否认。宪法法院最迟将在6月前决定是否正式罢免或恢复尹锡悦的总统职务。不过观察人士认为，法院的裁决可能会更早出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